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六年的3月8号星期五哦。我上次节目才刚聊到说，东京现在冬天好像还没有过完，还有机会再等一波雪。结果今天，不是今天，应该说昨天哦。昨天的天气预报就说今天可能关东地区会下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真的会下吗？所以搞不好大家现在在听我节目的时候呢，今天的东京已经开始正在下雪了，也不一定哦。已经到了3月8号了，这个冬天到底是有完没完啊？而且你知道今天应该说昨天啦，3月7号的星期四的天气还算是好，因为前几天呢都下雨哦，所以就是天气都不是太好哦。所以如果既然都已经下雨了，下个雪好像也是蛮好的哦，感觉比撑伞本身舒服一点点。好，我们今天我先来回复一下 QA。好，然后这一个 QA 是练习练习练习，恭喜一周年，真的是从2023年3月追到现在，感谢研究生的努力，也非常谢谢你。好，再来这个是刚好知道床尾金的阿基拉，这是什么名字啊？举手。听了一年了，来留言一下，超级有感的韩国东很硬，我也是那位去了首尔跟釜山也只住东很硬的人，他很喜欢东很硬，到韩国还是首选 CP 值很高的旅馆。对，这个我这样讲好了，应该如果节目听我节目已经听了一年了，你大概也知道说我是那种还蛮主张，如果说去都市玩的话，要在都市里面呢，要安排很多都市里面的行程啊，其实不见得要住太好的饭店啦，像东很硬这种等级的，我觉得真的蛮适合的。对，因为就是只要干干净净能睡好就好齁。但是呢，如果说是想要去体验一个都市的感觉的话齁，不见得东很硬是适合的啦，这个真的就是看你怎么去做取舍。因为像我在首尔那么多次，东很硬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救赎，因为你找不到饭店的时候真的是找到它齁。但是后来呢，我在去年第三次去首尔的时候啊，我试着给自己去订订看在明洞的饭店齁，哇，那整个感觉又是不太一样哦。好啦，之后再有机会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选饭店，我觉得选饭店实在太有趣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节目做下来之后，发现大家对于饭店每个人都有一点点那种饭店精，就是你在选饭店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自己特别的那种喜好哦。比方说你有小朋友的，你就会去思考说，诶，我是不是要去找一些家床比较方便的，或是房间稍微大一点点的。然后有的人会特别喜欢去找有沙发床的，然后像电童他就会去找那种有可以泡温泉的哦。我现在已经越来越饭店跟旅游慢慢的越拆越开了，如果我去那一个地方的旅行是会安排很多行程的话，我真的饭店随便，但是我会很希望能够安排一天到两天的饭店呢，能够在里面好好感受这一个城市哦，有一点点抽象，对不对？好啦，这个之后会慢慢跟大家来聊这件事情。好，再来这个是 YCLTINAAAA245 回，半夜听最佳拉面赏好饿，觉得可惜12月去东京住在大门时没去吃，希望下次有机会去吃。好的，下次欢迎来一次，不要大半夜听那个拉面赏啊，看到食物在大半夜出现就要马上想到第二天早上再来听。好，再来这个是 OKMBHYGR 阿弗里新红，听到研究生分享新红真开心，身为爱吃辣的人，比起清爽的柚子口味加上可选辣度真是加分，2023年6月第一次去吃青红时还迷了路，希望优生能够继续分享东京和日本的食物文化，谢谢。好的，我最近真的是好像聊吃的东西有越聊越多哦，不知道发现好像大家还蛮喜欢吃的。好，再来是 AAHE 哦，拉面推荐要小心，拉面推荐要小心，本来排队半个小时变成一个小时，继上次推荐 American Club 之后又推荐这个给朋友，感觉会被喜欢。好啦，这个我自己既然都已经讲出来的拉面，我自己已经吃到算是蛮多次的，而且我也觉得应该算是已经蛮红的齁。如果假设那一家店啊还在属于一个我每个礼拜要去吃一次的状态的话，我应该是真的不太敢说出来，会有一点点怕啦齁。好，再来这个是 Jessica Amelia 东京饭店通，今天收听东京饭店通颁发饭店早餐赏给金泽三井花园心有戚戚焉，上个月才去住了两天，餐厅前还有日式庭园，也是因为之前贵节目有分享丰州三井花园，所以金泽也选择此饭店，位置也离景点很近，谢谢推荐。 好的，欸，金泽这一个地方哦，不得不说一下，我其实去金泽好像去了3次还4次，不过每次去金泽都是带团去的，就以前在当导游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金泽，欸，我觉得金泽还蛮酷的，因为它那个最主要的那一条街，哦，就是你会觉得那边好像是一个乡下，因为北路嘛，然后金泽呢又是看一些那种很漂亮的花园，然后又会下雪，然后又有很多那种自然的景点。但偏偏啊，金泽那个市区啊，你不管是从饭店或是走在那个街道上，你会觉得那边是一个艺术气息蛮厚的地方。所以在金泽住饭店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去那边的话，可以好好认真挑一下，你应该会蛮有机会可以意外选到一个还蛮有趣的金泽饭店。我觉得金泽饭店算是一个喜欢住饭店的人应该会去喜欢的一个小小城市吧。好妙哦，对不对？就是有一些地方就是专门聚集一些厉害的饭店，就大家厉害饭店会想要去那边盖盖看，就有点像在冲绳的地方，你会看到很多厉害饭店会想要在冲绳那边去盖一个海边的饭店，看能盖出什么样子来。又或者是说呢，你会看到有一些集团会跑到京都去盖温泉饭店，或者是咖啡厅，好像 Blue Bottle 跑到京都去开咖啡厅，去感受那种 fusion 的感觉。那我自己觉得金泽本身就是有一点点这样，对，如果去过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好的，再来这个是兽宅吧，订阅了呀，第一集就好好听，好想当导游又好想住日本哦，谢谢，感谢订阅 Lab。 好，再来是 Gossy Eyes 支持 Lab， 听研究生提到科技导读超有感，我也想借此机会支持研究生的 Lab， 请更多优秀的节目长长久久。好的，非常感谢你，我们今天 QA 先回复到这边哦，非常谢谢大家。然后这个已经回到了1月25号，我每次都会忘记现在回复 QA 到哪里，那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不断的留言。今天呢应该是久违的，我想要跟大家来聊饭店。以前我应该定期大概一个月都会聊一篇吧，因为我在日本呢通常1到2个月都会有一趟在国内的小旅行哦。不过因为在12月1月的时候，我连续大概做了有1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在回顾，不知道大家觉得回顾怎么样，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开始还在想说回顾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一点点就是在做总整理的感觉，然后会不会有一些太多重复资讯。我自己回顾下来之后觉得还蛮有趣的，每年好像可以做一次，尤其很多那种吃的啦、饭店啦，平常没有讲得很清楚的，回顾的时候全部拿起来再比较一次，又有一些很那种怎么讲呢，还历历在目的一些饭店跟餐厅，你就会觉得好像真的特别棒。你看一年过去了都还记得。所以我今天要来聊的这间饭店呢，是在我去年12月去住的一间饭店哦。这个是山中湖的万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住过，其实河口湖附近的饭店应该都是非常热门抢手才是。我去年12月去住这一个山中湖的万豪，我先稍微讲一下山中湖万豪的位置好了。那山中湖万豪的位置呢，它当然顾名思义啊，就在山中湖的附近，并没有真的在湖边啦，应该从湖边要开那条小路也没有开很久，所以你如果是开车租车去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哦。你如果想要一大早起来啊，想要去看看外面的景色，想要看看山中湖，想要看看富士山，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那如果说你今天不是开车的话，从饭店走到山中湖有一小小段路哦，真的是一小小段路啦。我不是有点不太确定要走多久，因为开车好像开3到5分钟吧，所以走路可能要走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到。那如果说呢，你今天你不是去开车去的话，那它有一个那个 shuttle bus， 那这个 shuttle bus 呢是从山中湖的 terminal 到饭店的 bus。 我坦白说因为我没有坐这个 shuttle bus 去，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哪里，这个山中湖 terminal 是要怎么去啊，可能要从河口湖那边或者是哪里坐车，然后到那边，然后你再坐接驳车过去。我还是会蛮建议的啦，如果你有听过我聊那么多次在聊河口湖或者是富士山的话，去那边玩如果你能够自驾，我还是会推荐自驾，整个行程上面的安排还是会方便非常多。尤其如果你还要去安排这种在做这种山里面的饭店的话，那真的你会很需要。我看他官网上面写从 富士山车站到坐那个路线巴士到山中湖的那个 terminal 要25分钟，然后 terminal 再坐15分钟的那个 shuttle bus 到饭店。我自己的感觉啦，我的直觉啦，如果你今天真的没有租车的话，这个饭店我觉得不是那么的推荐、哦、我觉得开车还是方便很多、哦、讲到这个山中湖旁边的这间饭店啊，你如果想到那一个附近，你应该第一个反应到的应该就是温泉、哦、其实日本呢以前啊温泉饭店真的是非常少啦，应该这样讲，很多温泉饭店，但是大部分的温泉饭店呢你都没有办法在房间里面泡汤。那这一间万豪山中湖呢，它其实本来是它现在还是，它是日本一个非常大的饭店集团，这个森信托集团的饭店哦，旗下的一间饭店，它本来不是万豪，它是因为它旗下很多饭店呢在2017年的时候，有很多间呢一起加入了万豪集团，然后也改名叫做万豪。所以现在万豪在日本来说，森信托这一个集团所用的饭店算是特别的多。那它也是我看资料应该是在2017-18年的时候它才全部整修完之后呢改名成万豪之后加入这个集团。那现在应该有4个饭店很接近是类似的状态哦。那为什么我说它的改建呢，这个温泉饭店跟以前很不一样，因为以前的日本的温泉饭店通常都只有大众池，所以我还印象很深刻哦。以前那个时候呢，从台湾来日本玩，很多人跟团就想说，欸，我们今天住温泉饭店，是不是每间房间都可以泡温泉哦？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印象呢？因为台湾有很多泡温泉的饭店都是可以在房间里面泡的，包括在礁溪或者是北投，甚至古关哦，很多都是可以在房间泡的。但是日本的饭店通常假设它有单独的汤屋的话，你是要另外付钱哦，它会有一个单独的汤屋，但是大部分都是大浴场。那我今天聊到的这个万豪山中湖呢，它在那一次的整修的时候，就是为了要让很多的房间里面可以导入温泉而做的一个改修哦。所以这个改建之前呢，应该是只有一个大浴场，并没有很多房间都可以泡汤。但是这个改建之后呢，诶，很多房间里面就可以泡汤哦，应该是很多这种观光客应该会很想要的东西吧齁。那我这一次呢，其实我是有点刻意的想要把这几间就是森信托这个集团的这种度假饭店温泉度假饭店都试过。我在之前有去试过清景泽的万豪，我有点忘记我们在节目跟大家分享了，我去查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我应该会跟大家聊一下，我觉得相当的好齁。那这一间这个山中湖的万豪呢，我觉得也算是蛮标准的，两间的感觉给我来讲相当相当的类似，包括他在处理像是 Happy Hour 或者是早餐的时候，好，我们待会一个一个来聊。好，那我住这间饭店的时候呢，我那一天啊，我应该差不多是3点左右到了，因为反正就在日本的饭店嘛，我也不会特别去跟他要求要提早到或是怎样。那这一次呢，我是万豪会员，大家应该听我节目讲的我觉得应该知道，我现在今年应该是钛金啦，但他最后其实并没有帮我升等到房间里面就可以泡温泉的房间，我自己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如果有的话我可以有一些体验跟大家分享，但是就没有欸，很多间我都住到有的，像之前我跟大家聊到的香根 Indigo 或者是像是清景泽的万豪，还有日光的 Ritz Carlton 或者是欸，好像日光 Ritz Carlton，另外别府的洲际没有房间不能泡哦。其实在日本啊，如果你要去泡到房间里面可以泡温泉的，通常不会是整间饭店里面每一间都有啦，应该通常都只有部分的房间有哦，整间都有的算应该算是相当少。那这间也是没有，我记得那时候入住的时候啊，他没有帮我升等到房间里面有温泉的房间，他还特地送了我一个伴手礼，说实在很不好意思没有帮你升等到。诶，我那一瞬间忽然有一种，欸，什么意思？没有升等到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所以呢，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星期六嘛，应该是真的房间比较满啦。假设你今天你是中高阶会员，你希望能够让他帮你升等到房间有温泉的话，平日可能比较有机会，假日的话你真的得看看运气，像我这次就是没有。那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很希望房间里面能泡温泉的话，我会建议你直接订房间里面可以泡温泉的房型。我稍微查了一下，价钱大概是落在3万块钱日币上下。但是去年一整年，其实我有查过这间饭店非常多次，电通也查过几次，我还跟他交流了过几次价钱哦。在比较旺季的时候啊，可能价格会到5-6万哦。它其实价格是可以到很贵的哦。但是到了冬天，有的时候比较淡的季节的时候呢，价格就会降到3万块钱以下。我觉得3万块钱以下应该算是一个还合理可以去住的饭店，因为它是一个温泉饭店，又在山中湖， 你去搭配着去河口湖的行程，我觉得都相当的适合，位置也蛮好的哦。那这个饭店呢，我刚刚有聊到，它其实是原本就是森信托这一个集团的饭店去改建之后再改名的，所以房间啊，你大概可以感受得出来，虽然是全新整修的，但饭店的整个格局都还蛮旧的。最明显可以看到的地方就是房间很大，真的，你现在很难看到会有日本的饭店房间盖这么大哦。但是以前呢，其实蛮多饭店房间都会盖蛮大的哦，尤其在有一阵子日式的饭店在盖的时候，他们会很流行房间里面是合阳式，就是呢，你一样有阳式的两张床，但是在靠窗边那边会有一整片榻榻米的位置哦。那边你可以有榻榻米，然后你也可以另外铺床，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吃晚餐。但是这种类型的温泉饭店随着旅行形态的改变啊，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很多饭店呢会把以前榻榻米的那个区块整个拆掉，然后就变成整个都是洋式的类型。我自己猜测山中湖万豪应该就是这样改建的。为什么呢？因为房间真的是大到不行啊，大到有点夸张的程度，但是浴室还蛮小的。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大家应该可以反映出来，应该就是真的是老旧饭店改来的、哦、那当然因为我这一次住他并没有帮我升等到有温泉的房间，我有稍微看了一下网络上面，如果有温泉的房间的话，浴室的空间还是大蛮多的，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在房间泡温泉的话，你可以考虑看看哦，就是你一开始订的时候就是订房间里面就可以泡温泉的。那我在这里面住呢，我有去泡他的大众池，其实也是相当不错哦，有露天的部分啊，然后也有室内的部分，所以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泡温泉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当足够的。而且应该很多人来日本泡温泉就是想要去感受那种大众汤吧，我自己是很喜欢泡大众汤，是那种露天的，因为露天那种整个呼吸的感觉啊什么，我觉得都相当的好哦。所以反而在房间一个人泡汤，而且又有点闭锁的那种空间的话，我反而并没有那么的喜欢啦。那当然这就是看大家的喜好哦。我觉得它很有趣的地方是呢，因为晚上哦，因为我是高卡会员嘛，所以是有付酒廊的时间，但这间饭店没有酒廊，它其实没有酒廊就算了，它就不要给你酒廊就算了，对不对？但是它又很有诚意哦，它怎么做这件事情呢？如果你今天你是白金以上的卡片的话哦，它的 Happy Hour 时间啊，因为我是在去年12月住的，我现在听节目的当下是3月8号嘛，所以如果有改变的话就很抱歉哦，因为也三个月了啦。我那时候 Happy Hour 我为什么觉得它很有诚意哦？因为它的饮料跟酒在那一段时间你是下去是可以随便拿的，而且呢他有用那种日式的那种盘子嘛，就是一个那种一盒一盒的，里面有放各式各样的下酒菜，在晚上 happy hour 的时间你随时下去你都可以拿那个下酒菜，而且下酒菜吃完之后你还可以再下去续下酒菜。我真的觉得很久没有碰过那么有诚意的 happy hour， 因为他没有开这一个 lounge， 我猜应该是因为疫情的时候关掉的，但是也不影响啊，对不对？你还是疫情结束之后你可以开放嘛。那我也不知道实际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啦，他并没有重新开放 lounge， 但是呢你可以拿东西回房间去吃，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会觉得回房间吃更好吧，房间那么大，而且我刚刚讲到那个合阳式拆开来之后，那个房间的部分其实是有很大的沙发跟椅子的部分哦。哇，这个在家在房间吃 Happy Hour 应该很开心吧，如果又是有小朋友一起去的话，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开心感十足的一个状态啦齁。那当然就是你纯粹你不是个什么高卡会员，纯粹把它当一个饭店，我觉得也是相当棒嘛。我刚刚讲就是距离也好齁，然后山中湖也没有很远，然后有温泉可以泡。第二天的早餐呢是自助式的早餐，我觉得它的自助式早餐给我的感觉呢跟清井泽的万豪还蛮像的齁、哦。那清井泽的万豪的早餐呢，为什么会说它像，应该是这样讲啦。清井泽万豪啊，我觉得有一点我非常喜欢的地方是齁、哦。它会在各个料理的地方刻意去告诉你说它去使用了什么当地的食材。野泽菜啦，然后呢它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调味啦。我觉得那感觉很不一样哦。尤其像我自己齁、哦、住在东京的人，其实平常啦不太会去吃那种乡土料理，就是各个县的料理哦。你到每一个县去旅行的时候都会刻意的想要去吃那一个县才有的乡土料理，而我在清井泽的万豪跟在这一次山中湖的万豪，它早餐啊都会有一些区块是专门提供给你乡土料理的，先不管你到底吃不吃得惯这些菜，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去尝试看看这些当地的菜色，我觉得是相当棒的哦。尤其你在饭店的早餐可以去享用到哦。 那因为这两个都是同一个集团嘛，都是深信托集团的，所以我在猜测有没有可能他们家在有他们一共有四家万豪的 Resort 系列，除了我刚刚讲到的清景泽跟我今天聊到的山中湖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在修善寺，在伊豆，然后还有一个我有点忘记在哪里了，我觉得他们可能都是类似的概念，会让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吃早餐你还可以感受到那种山梨县当地的一些食材，那吃起来的感觉我觉得应该也是相当棒啦，所以呢我其实给他的早餐还蛮加分的，这种早餐啊，甚至我会喜欢它的程度会超过有一些高级料理的早餐。我不是说高级顶级的饭店的料理不好哦，应该是这样讲，因为这个饭店呢，毕竟我们现在是台湾人嘛，观光客去嘛，日本人去你不见得有感觉，日本人去你可能会觉得说早餐我想要吃那种更高级的料理，最好是三道来一道一道上，但对于观光客来讲，你可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吃到这种比较丰富有一些乡土料理的早餐，我觉得是相当棒的哦。那当然这个口味好不好就有点见仁见智了，日本有一些乡土料理的那个味道草味真的是蛮重的，我是真的以前也蛮常碰到有一些台湾人不用那么喜欢乡土料理，但我觉得就是吃吃看了，整个饭店呢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那喜欢它的原因有几个啦，第一个就是位置非常好，离山中湖很近哦。如果你想要一大早起来去拍山中湖的逆富士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适合的点哦。那再加上一个晚上的房晚呢，如果今天是旺季五万多块，我会觉得有一点点贵啦，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在差不多3万左右的话，以日本的温泉饭店来讲我觉得还可以哦。如果是一趟旅行的 highlight， 现在大家都很会排旅行啦，来东京玩个5-6天，可能每天都住比较便宜，总是会有1-2天住贵一点嘛哦。那我自己觉得也蛮适合的，尤其它又是一种国际品牌，国际品牌跟日本品牌在日本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异，最明显的就是房间大小啦，日本品牌还是会小一点点，那国际品牌整个那个感觉还是大气很多，所以如果想要试试看的话，我觉得可以来感受一下哦，这个不同的富士山脚下的住宿的情景哦。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哦，这个是富士万豪山中湖，如果你今年有机会来玩的话可以去住住看哦。我们这期节目到这边，喜欢这期节目，帮我一下5星好评，有追踪我的脸书IG，我们就下集节目见喽，拜拜。